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最近呢，我一直在密集排练一个自己在七月底的时候要演出的一部音乐剧。大家应该在前面的访问啊，里面撒不狗席，偶尔会听我提起这件事情啦。那当然呢，自己的戏也是要来认真的介绍一下。我们应该会有个两集在制作这个内容吧。因为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也是血泪汗的教训啊，所以呢，就要来跟大家好好来多多分享一下啦。当然也是催票哈，请大家来支持一下啊。这个戏呢叫做《近乎正常》（Next to Normal）。我们今天为大家先邀请到的是这个主创团队里面最重要的两位人物。还有应该是最重要的三位人物，不能得罪在旁边的制作人。好，我们先介绍我们对面，今天主要会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布点孙子怡，我们的导演，还有张玉梅妹音乐指导，你们好。
嗨，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当然也隆重介绍在旁边，今天没有要主要没有发言的陈武明。
嗨，
好啦，很重要，制作很重要，很辛苦。陈武明之前 LPC 的时候有来过，去年的 LPC 的时候有来过。那当然，他也是这一次之所以会进入这个制作的主要的人物啊，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后悔啊？就是呢，因为在16年前之类的，我们一起合作了，就是当年在皇冠小剧场版本的 LPC 这样子。那个时候也就稍微。稍微认识了妹，但其实我已经不大记得我们当初有没有讲过话。
我们好像，我想想看，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木兰少女。
哦，木兰的时候你有在？
我那时候木兰少女在国家剧院的时候，然后我是音乐助理。
哦，
对，
因为11年前的木兰少女，对，在国家剧院那个时候我去演歌队。可是这样，我们其实排戏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啦。其实，
对，其实真的是因为这次接到了这个工作，才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
算是真正的合作。
嗯，
那布点呢？是上次 LPC 的时候有来，也介绍 LPC 的时候有来节目里面吗？
对，
是。好，你好，你好，
你好。上次有提到说希望很快可以合作，没想到这么快。
对啊，就是没想到的原因，就是因为通常一般人讲说希望很快可以合作都是场面话。
嗯，
但没想到陈武明就真的邀了。
对啊，开心，许愿成功，愿望成真，耶、
！目前为止应该还是个噩梦，我们希望努力争取在未来一个月让它变成美梦，好不好？
怎么会这样说？
我不是在推票吗？
对啊，而且明天我们要练歌。噩梦的延续哦。好，简单先讲一下这个活性界面制作 Next to Normal 近乎正常，今年的7月22号到30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中剧院的座位有多少啊？
700多到800，通常都700多席
啦。哦，700多席，那我们应该也卖不少了呀。
还行，但是还要再加油。
因为制
还有空间，
制作预算比较高，所以昨天有聊到嘛，就是我们要卖超过80%才会 even， 才会打平，对不对？任何要赚到钱，就是要80%以上，所以还有一段距离啦。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戏。好，首先呢，当然就先来，我觉得今天两位来，导演一定很好理解。那我觉得应该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音乐指导的人。因为这个指导，他的职是执行的职，不是那个老师在指导你的那个指导。那这个位置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是可以请妹介绍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他很重要吗？现在他要自己说自己很重要哦，
很重要。没有，他说
我们让他自己说，对，我们让他自己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才很多台湾制作都没有嘛，对不对？没有，我是
对啊，台湾很大部分的制作都没有音乐指导这个位置吧？
嗯，因为以前很多原创音乐剧，或者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做原创的音乐剧居多的，他们不太会说有额外的预算，再额外去请一个人专门去 handle 音乐的事情。
但也一定是他们觉得不重要，如果有他们如果觉得重要，就会生预算出来啊。
然后还有一件事，因为原创它会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然后为什么会有音乐指导这个词？音乐指导这个词其实是从音乐总监这个词后来延续出来的。是王新文老师跟白斐兰老师他们俩那时候就觉得说 ，music director 这个词汇 之前都会翻译成音乐总监，但是很容易会跟演唱会的音乐总监的工作内容给混淆，所以他们就额外翻了另外一个词汇，就是音乐指导，只是执行的指导是导演的导。
为什么是这两个字？
因为执的话是我们要把写在乐谱上面的音乐把它执行出来，然后导的话是把音乐的语言幻化成戏剧语言，跟导演组或跟其他的部门做沟通，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职务这样。
那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是原创音乐剧会比较不需要吗？
其实原创音乐剧会有，
也会有
、但是大部分我们会称它为，就是在早期的时候都会说是音乐总监，然后那音乐总监呢，因为整个预算的关系，所以大部分会有作曲组的作曲的人自己来做这个工作，
就是比如说作曲家他自己就来当音乐指导这样子。好，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是版权剧的话，那是买版权嘛，那作曲家不会全世界到处飞然后去当音乐指导，所以就必须要另外有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其实如果原创剧能够有音乐指导的话也会是好事，因为作曲的人他可以 focus 在他的作曲，然后音乐指导就等于是，因为音乐指导本身就是现场钢琴伴奏，他到时候进到剧场之后他也要负责指挥乐队，然后也要跟音响去协调跟所有音乐有关的事情，所以等于是有一个人在帮他 handle 现场。
这样又多一个诠释的不同。如果音乐指导对于那个音乐的诠释跟作曲者不一样的话怎么办？他排排觉得说他在写什么东西啊，这和弦什么鬼东西啊。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戏就很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现象哦。
不会啊，不会，因为如果作曲家写得很清楚在谱上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按照谱上的去做执行。
作曲家写我就是神经病，我就喜欢这样写，怎么样？我知道你们很难唱，怎么样？
真的很难。
所以这个诠释会有不同吗？会有这样的空间吗？就音乐指导必须要福音原来的作曲者的意志，还是他可以有自己的诠释？
其实在音乐的框架中有一些空间是我们可以去做决定的，例如我们什么时候进歌，其实演员讲完一个 Q line， 就是他进歌 Q 我们的台词，进音乐之前的台词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下。那什么时候下的那个关键点，其实在每个人作为音乐指导或作为 music director 的人，他会有不同的他的想法，因为那个跟他接收到这个演员的表演，他的戏，然后他的 beats 都有关系。
可是这样听起来，其实他还是在一个，还是有一个一定限制的状态底下嘛。比如说假设这个排到一半，觉得啊这一段真的太难了，我们把它改简单一点，可以吗？
是有空间的，我们是可以改的，但是我们要往返，因为我们做的毕竟是
版权剧。真的吗？陈武明，我们可以改吗？
我刚刚就想说这个答案说出来，德仔好像得到一个
我想要讲，因为是两个，一个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做 Next to Normal， 我们是在做授权剧，所以授权剧它的在版权然后以及能够改动的限制上面其实是有很严谨的规定的，所以譬如说我们真的要改，我们真的要拿，我们真的要加什么东西，那得要版权方同意才行，否则你要照着演，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你没有看过世界各地的歌剧魅影突然加一首歌嘛，或者是突然怎么样，但是如果是在做原创的时候，因为其实作品在发展的路上，而且它其实是基本上是还没有被包装成一个这样明确的 licensing 的 package 的，所以你在等于是在创作开发排练同时在演进的过程中，我认为现场跟后端的创作者其实是有一些沟通的空间跟弹性。
等一下，这样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所以版权剧的演员不大能即兴的，对不对？
基本上不行，不太多。
比如说像我们的戏里面 Natalie 有一段不是讲了三个那个病的名称吗？他就不能中间改成一个 COVID， 对不对？
原则上是这样子的。
要改的话，要是我们全部的人一起
要事前要先，而且还要版权方的同意。
对，
对，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提过那个 LPC 中文版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又中文化嘛，所以他所有的中文化的内容，全部在地化的都还是要跟所有的版权方去确认。
没错。
那音乐指导啊，没有音乐指导会怎么样呢？
其实因为我觉得很像，就像导演要把剧本从文字变成在舞台上演出的状态，然后音乐指导就是把音乐从乐谱上的东西变成在现场演出的东西，是同样层面的在做 类似导演的工作。嗯，那如果没有音乐指导的话，可能就会像刚刚说的，就是作曲家要跟导演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我记得以前啊，就是当然很久，因为我已经十一年没演音乐剧了嘛。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在演，我们就不讲是哪几出咯，就是那个时候他是没有音乐指导这个角色，但是会请一个类似歌唱指导的老师。但是呢，这个老师其实他也不是说一直都会出现，像现在妹是每一次排练几乎都在的。那我记得我们以前每次演出，那个老师他可能在整个排练过程里就来个三四次之类。而且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他指导的也真的就是唱歌，他真的就是发声啦，唱歌，他可能跟你讲说这个发声的位置你可以怎么样，他不是整个戏跟着整个戏 的跟音乐相关这样子的。
我觉得有点像是以前可能会有一种歌唱指导是像刚刚说的指导唱歌的方式，然后就是让演员从可能唱歌比较有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做这个解决。然后另外有一种歌唱指导有点类似表演指导，它是来指导歌唱中的诠释的部分。对，那个可能就会是跟导演一起工作这件事情，但他可能也不一定常来，或者是也有的表演指导会从头到尾都在这样。
有没有音乐剧的导演会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不需要音乐指导或歌唱老师，我自己来指导就好了？
我觉得可能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而不需要，而是没有预算找这个人，或者是说就是台湾的音乐剧的现况就是很难找到适合的音乐指导。
所以就是只要有预算都会找，就没有那种，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是我们配音圈啊，广告配音，影像拍影像的导演，因为通常广告的导演都是影像出身，学影像出身的导演，然后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很可以指导我们配音员配音。我每次都在想说，其实公杀小，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相关的专业跟经验基础，你为什么脑袋里会觉得你可以来指导我们？你这里声音要上扬一点啊，你那里那个音要短一点收什么？我说你在讲什么？然后他们都会示范三次一模一样的东西跟你说，用第二次。我想说你在讲什么？但是剧场界的导演没有那么狂妄，是不是？
我觉得术业有专攻，这毕竟还是一个专业。
所以只要有预算，都还是会请。可是，因为我们在网上看说这个妹啊，她是台湾唯一的专职音乐指导。
唯一吗？
是。
好。
因为其他的可能会有弹
作曲
或编曲，
比
如说放歌箱。
张玉梅多么的夸张呢？就是我觉得她不只是台湾唯一的一位专职的音乐指导，她应该是全世界唯一一位音乐指导拥有可以拿来自我介绍的音乐剧的一个音乐指导。
什么意思？
你有一出戏叫给我一个音乐指导啊！
哦，谢王希文，谢风希文。
就跟大家讲一下，就风希月工作室呢，在就是几年前啦，
对，
他们做过一出戏，那出戏就叫做给我一个音乐指导。然后呢，那个戏的全部内容就是在跟大家介绍音乐指导是什么。然后演那个音乐指导的，当然就是音乐指导本人，也就是张玉梅。所以他完全可以拿这个当做自我介绍。你以后去跟任何剧团合作，他们问你说：“哎，请你自我介绍。”你就放影片给他们看。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
全世界，我认真，全世界有哪一位音乐指导拥有这样一个自我介绍的戏？没有人为音乐指导做一部属于音乐指导的戏耶。
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也真的是很感恩，然后也很幸运，因为那时候希文他有说他想要做这个职务的推广，因为在台湾其实大家早期的很多原创音乐剧，他之所以现场不需要，也不是说不需要，是没有钢琴手职务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或音乐指导存在，其实有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卡拉都已经做好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演员就是 follow 卡拉，他没有所谓的中间歇息的地方，没有停顿点，那些东西没有所谓 rubato， 没有 recitative，所以变成演员，所有都要 follow。但是因为
我知道大家听不懂，没关系，我也听不懂。没，不用解释，你表达了你的专业。
好，谢谢。所以就是进来开始引进了很多版权音乐剧的时候，就会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有点像是古典演奏家，他在演奏钢琴上的东西，他还是有他的空间。就是在框架里面，他有他的空间可以去做发挥，这样子一个人来去做决定者。
但其实现在重点已经不是音乐指导重不重要，就是当有人要做一个 介绍你的音乐剧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啊？
我那时候
你不会觉得说这什么，这是要我社死吗？天哪、啊！你要怎么去对外讲说，就 Hamilton 如果现在在世看到有人要做 Hamilton 的音乐剧，他自己应该也很卡吧？
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有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要找我？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接触比较多版权音乐剧的人，好像然后专门在做音乐指导这个工作，跟就专门在针对音乐剧接案的，好像
就只有你，
对啊，你就台湾唯一啊。
对，所以就我就想说好、啊、那我们看来怎么做这样。
对，那你在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吗，或哪里 有认识其他的音乐指导吗？
哦、有啊有啊，我们是有就是圈子的，音乐指导是有音乐指导圈的。
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说，哎、欸，大家，
没有，
台湾为我做了一出戏哦，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我没有，但我以后会把这个记得是一个 credit， 我觉得还不错。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太骄傲了，不要不要不要，想办法让他们偷偷发现，他们就会对你投以崇敬的眼神。我们稍微讲一下，因为妹是第一次来啊，那她是北艺大音乐系毕业，然后而且我找资料才发现你当初在蓝，因为妹当初在蓝创做铁待了一段时间、那可是我们没有合作到，是因为我是做 LPC， 但是 LPC 的时候妹就没有做了，你做的是 其他像 Les Broadway 啊等等其他之前的制作。那么但是当时你才大一，
对啊，而且那时候你来面试的时候，然后 Brooke 他们都在，嘉义也在。
你说是那个假 audition 吗？
我没有说出来，
那是一个假 audition， 就是我们跟导演已经讲好了，就是已经要合作，但是他们有跟我讲说、我们还是有办 audition，
有啦，就面试了，只是你是邀请吗？
对，就假的啊，就假的啊，
期待与希望
啊，不然邀请为什么还要去？就是假的啊，
的
那时候就是说
假文青的，
是是是，就是说来过个水，这样走个流程哈。我就去唱了外嘎外，好，对不起，
对对，没有没有，那时候我是刚办，
刚什么？
我是 audition， audition 那个钢琴手。
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也很没有经验，我只有背好歌词然后唱，然后我都没有准备那个肢体啊什么东西，所以我当场就跟大家讲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怎么其他都肢体什么都没准备，我就在角落唱就好了，你们只要听可不要看我。我一样我就说跑到一个角落去站在那边然后开始唱。好、哦，这是很久以前的鬼事。哦，他大一的时候就到这个蓝创作题，
对，就不务正业啦。
是，也不算啦，音乐系美，然后参与了一些音乐剧啊，尤其2013年之后到北京去跟许多音乐剧的制作公司合作，因为中国大陆那边他们其实中文化的音乐剧的版权音乐剧的市场很蓬勃，所以呢，妹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妈妈咪呀》的中文版啊，《Avenue Q》的中文版啊，还有一堆我没听过哦，《变身怪医》的中文版，还有韩国音乐剧《洗衣服》的中文版，等等等，非常多啦，所以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全台唯一的全职音乐指导，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属于自己的音乐剧的音乐指导。好，
谢谢。
那我们就回到导演布点身上啦，布点上次来过介绍过了、喔、对于导演来说跟音乐指导你怎么看待要跟音乐指导沟通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音乐指导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就是可以帮我省去很多解读乐谱上的时间，因为他会帮忙做乐谱到演出中间的这个跨度，然后跟演员的沟通音乐上的事情的时候就又更专业，就不会像导演就是自己在那边看乐谱然后看半天想说所以这个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有音乐指导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不会有就是诠释的意见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
会啊，
会。
可以不用举实人名的例子，但是可以大概举例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里我跟音乐指导想的好像不大一样。
像我们前几天在排练场就有发生，就是某一个台词他要把音乐卡掉，然后我当下给演员的指令是我希望他在就是音乐一结束后的那一拍就在拍子上把那句话讲出来，对，然后妹就觉得这样会太刻意，就是他希望可以不要再那么在拍子上再 晚一点点这样。
这个会呈现出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
如果是我的方法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在音乐中的感觉，就是他的那句台词就会变成跟前面那首歌连在一起。那妹是希望把那句台词跟那首歌分开来，因为那首歌很欢乐，但是那个台词接下来要开启一个新的事件这样。
很不欢乐的事件。
对，没错。
然后那个，因为如果 我自己的解读是，如果作曲家他觉得那个词他是要在节奏上的话，他就会直接写在乐谱上，他不会额外分开变成他是一个台词。
但是他也可能是诠释的空间啊，所以如果当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们的经验是要怎么合作？因为导演听起来他在过往的其他的，比如说不管是影剧作品也好，或者是剧场也好，他就是拥有最高诠释的权限跟全知视角的那一个人嘛。那现在有了一个音乐指导，尤其是因为音乐剧的关系，这个权限似乎被分成两块了。那以前又遇到这种冲突之后会怎么解决？
就打架，
去旁边小屋子打架，
没有啦，就是沟通。然后像刚刚那个例子，就是我就被他说服了，我就觉得哦，好像很有道理。
你真的有被说服吗？
有。
现场他们就来回讲了两三次，就是来回讲，一边说啊，我想在拍子上，另外说啊，应该在拍子后，哎，可是我觉得拍子上比较啊，应该在拍子后。然后后来布点就屈服了，但
我当下没有完全被说服，可是我刚刚这样讲完以后就觉得，这样是对的，很有道理。
真的吗？
所以我应该要当下跟你解释，是不是？
也没有啊，因为就是其实应该说，我希望的那个效果，其实跟我说出来的请演员做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就是因为那是很音乐性的东西，然后我可能没有想到我给的那个指令会有就是妹说的那个问题在，那所以他提出来的时候，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解决我原本希望演员这样做的问题，但后来找到了解决方法以后，那我就觉得哦，这样妹说的就是很合理。
大家一定听不懂刚刚布点在讲什么，但没关系，导演们的脑袋里都是这样子的。导演在排戏，其实演员们也是哈，脑袋里都是乱七八糟，充满爆量资讯的状态。那妹呢，就是你这么做过这么多音乐指导，一定也有过比如说被导演打枪的时候吧，就是你觉得音乐你想要这样诠释，或者你觉得作曲家应该是想要怎样诠释，但是导演就是觉得没有，他想要别的诠释。
我就不讲是哪个制作，但我曾经遇过就是导演他的个人意志特别特别强，然后他会希望谱上没有 vamp 就是有一个一到四个小节的反复，然后它会无限反复，等到演员的行动往下走了之后，音乐才会跟着往下，我们会称那个叫做 vamp vamp。 然后那导演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在进歌的时候前面多加几次，这可不可以做 vamp， 这可不可以再延续，但我们本来做的是版权剧，所以我就会跟他有一些拉扯，但是最后就是他排出来的调度就变成我们必须把整个剧往那个方向去推，所以那个就变我很痛苦。对，
就比如说导演可能想要在那边有多一点酝酿或什么，他希望让戏的部分更被凸显还是怎么样，但是原来的安排上其实没有这样安排。
对，包括其实他们在做外百老汇的版本的时候，也没有想要刻意的把角色做得太深刻跟太立体。
但这种到底最后谁让步，它是一个很动态的过程吧。就是你会觉得说，像比如刚刚的例子里面，你会觉得说哦，导演说了我决定我还是要怎样，他可以这样讲，我决定我还是要怎么样子，那你就有必须要退让吗？
如果他的理念能够说服我，
那如果不能说服你，有没有？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演员跟导演的话，我们会觉得，最后还是让导演来定夺。当然会沟通，演员也会说，我觉得我这里想要这样诠释。但是因为演员的视角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其实不管在权力关系上或在道理上，都会觉得 OK 好，那最后我还是会信任导演的决定。那可是音乐指导跟导演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吗？就是说你们的冲突，即使你最后不理解，你会觉得说，那不，如果不行，我还是会听导演，让导演这样子。
其实，在国外，音乐指导就 music director 这个职务啊， 我因为我那时候去中国大陆做了《妈妈咪呀》中文版，嗯，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一个铁三角的关系。那个铁三角不是说谁讲出来的就一定是就要完全尊重他的，是 music director 跟 director 跟 choreographer， 就是导演、编舞跟音乐指导这三个叫铁三角，他们是同等的，所以导演需要尊重另外两个职务，那当然就作为音乐指导，作为音乐总监 music director， 我们也要尊重另外两个职务。那舞蹈编导也是。那这些东西是基于我们的专业，像我会用音乐上面的部分我的理解去跟布点沟通，说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可能跟你提出来的想法不太一样，那我们会去互相去有一些拉扯，有点像在跳交际舞。
所以默契是共识觉啦，
对，
就是默契不是说，哦，我给建议，然后但是最后还是由谁定夺，不是这样。默契是一个共识觉状态，像刚刚讲到说，国外是像三位一体，哦，他是音乐指导、导演还包含编舞的这个老师，是三个人有一个共识觉的默契，不会说谁就有权利去否定其他人的决定或诠释，这样。哇，那我觉得编舞就是在台湾地位更低耶。
对啊，
对不对？编舞在台湾地位超级低的吧，在制作里面
就是会写舞蹈设计，然后被放在设计群里面，但其实他应该是在主创群里面。
啊，因为台湾的习惯都是说，根本在创作的时候，我猜想很多根本在创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舞的问题，他只有觉得这一段应该要有舞。嗯，然后只是到了那一段的时候，就请编舞来看一下那一段要怎么编，就这样。
动作设计，
对，他根本就没有预期编舞会参与整个制作，嗯，或是有什么整体的创作概念。
之前有很多戏，就是我参与过的戏，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可能编舞来编的时候导演不在，嗯，那很有可能编舞就会编出一个跟导演想象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嗯，所以就是呼吁导演们编舞来编舞的时候要在，
嗯，哦，这边要呼吁一下，就是如果是做原创剧啊，嗯，然后你作曲家如果真的很在乎自己东西出来的呈现是自己期待值的，嗯，那其实作曲家也要在现场，嗯，因为，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跟我说，他说他们在学校的训练是，如果今天你作为作曲你把你的东西交出去了，嗯，那就接下来是音乐指导在执行你的事情了，嗯嗯，那你如果在乎你的作品这个地方一定要怎么样走的话，那你人就要在现场，嗯嗯，
当然也可以，就是有的作曲家他也是真的就觉得说，作者已死，就是我创作了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但是我很乐意看到大家有不同的诠释，嗯，OK， 那 他就可能不用来了，嗯嗯，这样子。
對，
那可是刚刚讲版权音乐剧，音乐这边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哦，台词我们剧本的内容我们刚刚也提到它也是很多限制，欸，那编舞好像没有是不是？
我们这次
对
这次没有，这个戏没有，
因为我们这次买的是小版权，所以我们买的就是剧本词曲，其他的设计是我们自己发挥的，嗯，那如果说其实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非常完整的资本主义的授权结构下面，其实你可以分项购买，如果你今天我要把编舞的版权也买下来然后要照做，嗯，那你就得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对，其实通常比较少见这样子零买，要么大要么小这样子，
但是就是可能也有些戏他特别重视自己的肢体设计的，他就会不卖不含编舞的，嗯，比如说猫我觉得很有可能不卖吧，
是的是的，
对不对？
猫的话因为它是一级版权，所以
一
级版权它是编舞什么就一定要完全按照他们的规格，
全部都要一
一样，
连舞台吗？
妈妈咪呀也是，喔，哦，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致的，连化妆啊，新版的什么的更新全部都是一致，
因为有我觉得有些是很明显要包含编舞，然后像 West Side Story 也是啊，那个舞你把它改掉那就不是同一出戏了，嗯，
哦，但是 West Side Story 又有分，就是看他买的版权是哪
一个版权，我可以中间完全跳中国民族舞，喔，可以吗 ？America， 我中间都会跳中文，
应该会很好看哦。
作者好大气哦，这个就完全不同戏了吧？
我知道的是韩国有做 Newsies，嗯，然后 Newsies 的那个导演他本身也是他是美国人，之前 West Side Story 巡演的男主，然后后来他就是 转换职位，从演员变到导演，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个编舞，所以他后来到了韩国做了变身怪医韩文版的导演，然后那个公司也跟他合作，他们做了 Newsies 爆桶，迪士尼的爆桶，但是他们没有买编舞，所以编舞就是等于是他们自己编一套新的，韩版的不一样。
我没有看那个爆夜神童那个音乐剧，他的舞蹈是有占比高到这种地步的，
很好哦。
没有，其实刚刚讲 West Side Story 如果愿意开放的话，我就已经觉得真的是很厉害了耶。哦，所以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其实还是真的有很自由的表演形式，就是可能各种组合都有机会啦。
对。
哦，很酷。
但好像是你
要中国舞的话，我觉得版权方可能。想一下，
可能
没有啊，本来买了就没买那一块啊，那你之后你管我要怎么跳，他没有立场管吧，如果一开始他也愿意卖了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
就要看观众买不买单了。
他如果全部把舞拿掉，大家都站着讲，其实在那个版权底下也是 OK 的啊，他并没有卖嘛。
但是好像也是要跟版权公司取得，就是回到前面，我们必须跟版权公司取得共识，也就是我要怎么样更改，我更改幅度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今天真的要把中国舞放到 West Side Story 里面，那个也要得到版权公司那边的授权。
现在政治这么正确，他们应该不敢反对吧？好，我们终于可以我们来开始回到这个 Next to Normal， 近乎正常哦。我们要先介绍，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呢第一次介绍这个戏，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它的原版制作。那么，因为制作人他今天一直在，你要让导演们讲，还是你要自己讲？他现在呈现一个刚滑完手机呆呆的状态。
对，我们现在想说要讲到
什么
样的程度，但至少我觉得最简单的是可以提到，就是说 ，OK， 这是一部在2009年的时候。在纽约的百老汇上档的一部音乐剧，那这部音乐剧其实在上档当年它就已经扫下11项的动力奖入围，并且夺得5项，所以其实是那年非常非常热门的戏。然后不止如此，它其实也拿了一个在美国戏剧界非常重要的奖项，叫做普利兹奖。那普利兹奖
大家认识的都是新闻界了，
对，
然后它有一个普利兹戏剧奖，那戏剧奖它其实是否全部的，全美国的这个舞台剧跟音乐剧这样子。那可是事实上，在历史上面能够依照他们的故事跟剧本拿下普利兹戏剧奖的戏，其实非常非常少。那它前面就是 Rent 即屋出租，它后面就是 Hamilton， 对，所以我大致上可以先跟。听众朋友先说，那你如果还不认识他，他就是跟《吉屋出租》跟《Hamilton》同级的。
对，就除了这样讲，是除了跟大家说这个戏很厉害之外呢，也是提供一个线索，就是它是一个剧本导向很强烈的一个戏，就是它的，因为有音乐剧，它是歌舞戏的结合嘛，不同的戏它的比例会不一样。像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提到，我会说，有些编舞感觉不会想要卖啊，是因为比如在《猫》或在《West Side Story》这种戏里面，它的舞蹈占整个演出的那个灵魂的比例很高啦。那每个戏都不大一样，那所以。有的戏呢，就是我们也有看过，就是几乎没有剧情的戏啊，不用了，那个 Smokey Joe's Cafe 就没有剧情啊，硬他就硬连一个胡说八道的剧情，但其实根本不重要。但每个戏都不大一样，所以就给大家一个线索，就是 Next to Normal 近乎正常这个戏，它是剧情非常非常重要、受到肯定的这个创作。
然后它的剧情呢，主要围绕在就是一个有
bipolar depressive，
对啊，
就是 bipolar depressive 啊，不是吗？这是我的台词。
现在叫双向二级，
双极性忧双极性，它算忧郁症吧 ？depressive 是
忧
郁症啊，
就是以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躁郁症跟
bipolar 是躁郁症，
对对对。
然后 depression 是忧郁症，
然后有一个有这个状态的。妈妈跟她的家人们一起对抗这件事情的一个过程，哇塞，
对抗，
这真的好难介绍，不爆雷的情况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的确是，所以等于是说，这个疾病的状态本身，以及它影响到身边的人，以及故事中心的这个家庭，他们的状态，各自的生命的状态，以及这个家庭的状态，会是这部戏的一个。 蛮重要的重点，大核心。
我在外面介绍的时候都说，这个就是描述一家人都是神经病的故事。然后这个他们治疗他们的医生也是神经病。就是当然一开始刚刚布点有讲到，他是围绕在这个女主角的身上。哦，这也是一个女主角为中心的一个戏啊，因为我们才刚介绍了那个《劝世三姐妹》，我真的觉得张晴佳就是她要进医院了，那个戏好可怕，就是全部都在她身上。那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女主角是占这个极度重要的位置，然后她当然她就是有心理疾患的这个女主角，那她的家人们因为常年16年的时间在面对跟相处，跟这个女主角的心理疾患相处跟奋战，所以他们各自也都有很多的压力跟心理上面的问题出现了。那么然后他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啊，包含治疗，包含失控，包含以为变好了，然后发现再失控啊，就是一个很戏剧性的整个过程啊，是一个张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剧本这样。哦，这个是 Next to Normal， 但为什么会选这出戏来制作呢？这么多音乐剧百百种，台湾人这么爱看歌剧魅影，为什么不做个中文版的歌剧魅影？我们台湾还没有做过中文版的歌剧魅影，
很贵耶。
在活性界面做了两轮的 LPC 之后，其实当然一定会一直在想说，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戏？那当然。活性界面自己有一个策略目标，是希望手上能够 hold 4到5部 LPC 这种规模的小戏，然后我就一直演，然后这个春夏秋冬交替演，其实就很开心了。可是同一时间，当然也会想要挑战说，如果我们在做难度高一点的题材，不一样的，不是像 LPC 这样子老少咸宜通吃那么讨好
的。哦，对，我们戏蛮不老少咸宜的，
相当不老少咸宜。对，所以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你光这个剧本跟音乐的难度，以及这个它所延伸到对于导演也好，然后主创跟设计群带来的思考，以及给演员带来的张力跟压力，我觉得都是有机会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的事情。所以当然我相信这部戏会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观众也会喜欢。那同一时间我们也要相信，我觉得它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就是做完这部戏我们都会变得强，而且就接下来
没有，我们都会变成神经病。
对，都会变成神经病。
哎、欸，我认真，我受访的时候有提到这，我认真觉得这戏为什么没有跟心理諮商所合作啊？这戏完全可以跟大量的心理諮商所合作啊，
婚姻諮商、家庭諮商。
就是台湾现在这个行业还算蛮兴盛的、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等我们先把戏做好嘛。对啊，然后在那个台中大爆棚，口碑大爆棚之后，我想很多合作都很好谈。
可能我们大厅就会出现了很多的心理諮商的贵位。这样，
演员自己都说排练完会需要去做諮商。
这边有諮商席，那边有告解位，
是
可以这样子。
好，所以就选了这个 Next to Normal。 那当然讲起来它是一个台湾人相对比较不熟悉的音乐剧啦。那你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也常被问到说，怎么会那么有勇气，这个制作主要做这种大家没听过的戏哦，台湾人普遍没听过的戏。但其实坦白讲 LPC 大概当初也没听过啦，我们16年前做的时候也没有人听过啊。那时候还是30场几乎都是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市场真的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大，就是剧场人当然是很可怜，一直都觉得票很难推，但是真的是有机会的啦，吼，好啊。但是呢，这次它有一个当然跟其他的音乐剧很原创音乐剧啊有很大的差异，是我们版权音乐剧，而且是用的是英文的版本，就是我们是做全英文的版本。哦，我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聊起的时候，因为我正好有带剧本嘛，他说我可以偷看一下你剧本，我就给他看一下，他就说哦，你们的台词也是英文的、哦？我说啊，不然嘞。他说：“哦，我以为是唱歌的时候英文啊，台词是中文。
好像蛮多人这样、
欸我没有发现有人会这样觉得哎、欸
因为也会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啊，
真的吗？
然后到现在，其实你看像那个嘉义大学音乐剧他们的制作也是这样，就
真的吗？
台词是中文，然后唱的时候英文。
Why？
那是降低
让观众更可以接受 的，
对，一种卡在中间的方式。
哦，但这个诠释，因为不同的语言，它整个文化脉络都不一样哎。
对，所以
我有点难理解
全英文。
嗯，哎，所以其实是我的见识不够哎，因为我朋友那样讲的时候，我心里还想说你在讲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哦，就有，是不是？
有。
Oh my god！ 好，但是我们这次是做全英文的版本，
没错。
好，那首先非母语音乐剧的制作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包含制作，包含导演。
就是演员会很痛苦
对，演员真的会很痛苦，但要不要先讲一下导演痛苦，演员痛苦等一下再讲好了。
导演的痛苦其实我自己这一次最大的难关应该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演员是纯英文母语的使用者、
哦、对，
对，会有一位美国来的演员，那我要怎么在排戏的时候跟他沟通、是我现在最害怕的一件事。
哦，对，我其实我也有点害怕，我有点怕我们跟他在使用英文的那个品质上会差太多。嗯，因为其实母语者跟非母语者，比如说其实大家看，如果是亚洲人学英文，然后不是第二代、是第一代的话，他其实那个咬字会刻意的清楚很多，
对，
会比真的母语者清楚很多。母语者其实在很多地方他会比较糊，因为他们。不会有需要咬到那么清楚才听得懂的问题，可是非母语者学英文过程中一直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会很习惯很刻意把字咬得很清楚。
嗯，我们好像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角色讲话的部分不多他唱很多歌、
哦是哦、
但是他讲话的部分不多，没有你们其他角色那么多。嗯，所以就觉得是还好，不会到落差那么大，然后如果真的听起来很奇怪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想办法调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哦，他的脚，对，他讲话好像都是搭一句搭一句那种，比较不是长段的。
对，
哦，也符合他的角色特性啦。
没错，
因为毕竟他是个
不能说
就这样了吗？这个对于导演来说，语言的这个困难只有这样而已。
因为我觉得就是理解了剧本的内容跟词以后，它是英文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难。
哇，
因为我不是那个要在台上把它背起来的人。
对演员来说影响超级大我跟你讲，问题其实不是背其实不难
，要把它讲顺。
没有，这也不难，就是背跟讲顺其实不难，就是 the pink ones are taken with food but not with the white ones, the white ones are taken with 这个其实不难，但是问题是因为是不是母语，所以其实不管是讲或在听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快速的被理解跟认知，即使我都已经这么熟这些词了，我可能可以背出来，但是它那个意义，我讲出来的时候，那个意义传达到大脑理解，那个时间差跟母语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在对戏的时候也是，即使我都已经知道对方要讲什么台词，他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会延迟个半秒我才意识到，我才能意识跟理解，然后照理来讲你要经过意识跟理解，你的台词回去的时候才会有情感，可是有的时候会来不及，就是我已经要讲我的台词，可是我的大脑其实还没有真的体感上认知到这件事，所以他就很难表演，就是很难演，很容易变成是一个对答的机器。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剧本本身真的很难，就是它有太多专有名词跟很不是那么生活中会用到的，
因为他们家真的蛮特别的，
对，因为他们家不太正常。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这攸关又每个演员的英文程度又不一样了。那我应该是这个剧组里面英文最烂的人啊，但我是因为发音还可以，所以被找到这个剧组来。所以我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如果词没有就是稍微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直观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加个介系词或什么。有的时候演员不会完全百分百照那个词在走，他可能。他有自己的消化，然后稍微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照词来走，但是有时候如果一下没有那么熟，他可能稍微转一下就很顺的就下去了。但是如果英文的程度没有好到一定的地步，会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他就会纯卡。
懂。
无法反应这个解决这个状况，对，所以压力会更大，就是你不能有任何漏失的词。
但我觉得真的很熟很熟，我们排练到就是让他非常非常的吃进去以后，这个问题就会解决。
嗯，还是排练
没有？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可以的，要相信自己。
那个解决是不出错，
对，
那个解决是不出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出错的时候
的
很难，就是如果英文不够好，他很难补救。其实我们以前演 LPC 也是这样，在台上超怕的，因为一般的现代戏剧中文的，如果有人忘词，大家可以互相救啊。
对，
我们甚至我们现在不讲版权剧的限制，就是英文的，如果有人肚子，你还要先想要翻成英文，你没有那么英文没那么好，你救都没办法救。很可怕、
啊，这就那就只能降低出错的，
总之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
其实有些时候现场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也是现场感也很强。
对，
每一场会不一样，因为它就是现场，你去看戏的时候，现场会产生的魔力嘛。
是是，
对啊，因为之前我在纽约看戏的时候就有遇到，但他们那还是 preview， 然后是演员在台上忘词了。然后他就很可爱的，就是那个 Finding Neverland、然后那个演员就很可爱的走到就在那边边跳舞边唱边跳舞边 I forgot my life， 然后那个音乐指导就在下面一直在提词，你知道吗？我遇到
这就周杰伦吗？周杰伦也是这样啊，
哇，
忘词就大方忘，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演员就是很怎么讲，很惊艳，很
资深的演员，
对，然后他又是 preview。
嗯，哦，没有那么，
还没有到正式这样子，对，
这就那这个 OK 啊，大家都可以接受啊。Preview 你就好像那个 stand up 的那个 open mic 一样嘛，就是大家会有个心理准备，说这个戏还不是一个完全 ready 的状态。但演员压力很大了、
不会，你们可以的，
你们可以的，博士班全部都会考过的。
这个就是那些，因为我是十一年没演了，但我们其他演员很多是从当年合作之后，都十几年来都在音乐剧的这个领域中耕耘跟锻炼，然后他们都讲说，这次来演这个 Next to Normal， 好像是在考一个博士班的感觉，就是即使已经是这么有经验的演员，也是觉得很可怕。那对观众来说呢，就是非母语的音乐剧，观众 的接受度怎么样？因为我们会想象说，啊，我们做中文的，可能假设100个观众来看，那做一个不是中文的，应该只剩下20个吧？因为很多人听不懂，他就不会想要来看呢、啊。制作人，
但台湾更多完全听不懂法语的，他们也还是会去看法语音乐剧啊。而且更多啊，多得不得了。他们去买票的时候，可是完全不会考虑到语言听不懂这件事情的。另外，当然同一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十几年前 run 过一次 LPC， 这两年又再 run 一次。你事隔十几年，你重复验证的那个答案都是观众其实吃得进去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比较有勇气。好，那我们做难一点的戏。就英文长一点，还有一大堆专用名词的，看看会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是个尝试啊。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因为比如说 LPC， 这两年已经139场，好，那它明显是出圈的，就是它卖的观众不只是我们原来的所谓剧场圈会看剧场的跟音乐剧的观众们，那些其他的以前没有那么接触剧场那些观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来看这个？他们不看其他的剧场？特别就来看了 LPC。
以 LPC 状况来说的话，我可以观察到那个消费者的面向大概是25岁到45岁之间。然后当然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然后他们晚上是会出去玩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会愿意花钱做 live 的消遣活动。对，不管他是去看电影、去听演唱会干嘛的，他们是会花这个钱的人。那所以那个时候 LPC 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玩，所以把他们拉进来。那无论是说你是用这种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可以喝酒，很 chill 很轻松啊，然后这部戏就很有趣啊，然后不会有太大压力啊等等的，其实往那个方向去，的确到最后有拉了很多平常你叫他要不要去看什么所谓的舞台剧，或者是要进国家戏剧院，他们是完全
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人，最后都有进来。
是不是说他们还是觉得，比如说进剧院，就是他们会觉得太 serious？
我觉得是会的，是会的，所以他们会觉得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场景不会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嗯，对啊。
但是下班之后，比如说这种定部剧 cabaret 形式的，在台湾，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经济的结构，还是因为生活文化的改变，这个市场已经出现了。
我觉得慢慢有了，而且就是大家愿意去花钱做这种 entertainment。那不管是可能更多是沉浸式的，然后或者是密室逃脱，或者剧本杀，其实慢慢都越来越多人在玩了。
其实以定目剧来说，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尝试嘛。光南村就自己在干这件事，
啊，
很多人都在那边开至少十几场的。不像至少不像以前，大家都是什么三天四场、三天五场。现在大家有个基本想象，可能都两三个礼拜以上开始在想象，
蛮好的。
虽然我们这次还是只演六场。制作人，
这个是产品的开发的阶段嘛？你想想看，如果说 LPC。第一年的时候演35场，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演了他5倍，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感觉啊，对啊，
就是票房上也会遇到困难嘛，他没有循序渐进嘛，所以就会出现，
慢慢
就会出现，你就是答应找人家来客串，然后后来又放掉的这个事情嘛。
那是疫情，那是疫情。
就是去年 LBC 本来有说要找我回去客串了，但后来我都已经歌都练好了，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啊，德仔不好意思啊，不用了，不用了，
有的是机会，今年啊，各位。
好 ，Next New Normal 的近乎正常的音乐上面有什么特色吗？因为我们讲它是摇滚音乐剧嘛，那有些观众朋友如果他对音乐剧不熟，可能都会说，音乐剧是歌剧吗？是的，或者都是很那种很传统的想象嘛，在音乐上面，
我个人觉得这个戏对于大家的挑战度是很高的，然后一个字概括就是难。
怎么形容他难呢？
观众还是演员？
对演员或者对参与者们来说都是难。那为什么难？因为他们是一家都在各自的小圈圈的没有交集的状态下，所以音乐里面的就会是这个人可能在唱七拍，然后轮到下一个人唱的时候变成四拍，所以七拍四拍。七拍七拍四拍就是会很多在自己的空间，然后你在和声上面来说，合唱里面前面有一些他可能你会觉得哦好，妇女终于同调了，没有，他们其实也没有同步，他们只有在合唱里面只有前面的前几个音是一起的，后面又分开了，然后又各唱各的，就是完全都不是在同一个步调，直到最后那首歌才做一个终结的时候，那个是大家是终于回到了同调，因为前面都是乱的，前面是可能我跟你讲 ABC， 你跟我讲 BPM。
我先跟大家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七拍子的谱，因为一般人，我们一般人嘛，我们不是学音乐的一般人，看到通常谱都什么两拍子啦，四拍子是最多的，三拍子少一点，但其实也还蛮普遍，大概就这样了，一般人很少看到二三四以外的谱啦，六拍子我觉得可以，你都双数嘛，这样可以接受，四拍子变八拍子，或三拍子变六拍子，这样可以理解。七拍子我是人生第一次碰到，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妹她音乐指导嘛，她就说啊，这个很简单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说一点都没有感到简单的感觉，都没有感觉啊，而且因为这个戏刚刚有提到，就是它是讲述一大堆神经病，就精神疾患的问题，所以呢，它的和声有极大量不和谐的和声。
没错，
对的，
就是在追求一些不和谐的音阶，你就预期主观觉得，像我们先听流行乐，常常会你唱上一句，我们就可以接下一句嘛。没有，这个戏不可能，就是那个作曲家就是很叛逆，他就是一直要往一些莫名其妙方向走，这样。
他很多旋律没有解决，他是一直要拖到最后了之后才有一个解决，就是很多旋律上的。像他可能是哒哒哒哒哒哒，他照理来说，我们听到这个旋律会想说是哒哒哒哒哒哒哒，会回到 A，但是他没有，他就哒哒哒哒，然后就 hold 在那里，然后就进到下一首歌，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子的衔接。
他也是一直要做那个就是没有解决的感觉，
对，
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对，
但是很好听哦，
对，很适合大家下班之后就来看，让自己心情变得更差。 这样子有推票感
不会啦，其实我觉得不见得
制作人流汗
不见得心情会差啦，我觉得会有一种，因为刚刚其实德仔有说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你看美剧或是看西方，知道他们状况好像他们动不动就在做心理咨商，然后动不动就在吃处方药什么，当然有处方药滥用的问题，可是基本上他们会比较把就是 mental 就是心灵上的疾病跟你身体上的疾病，他都是放在同一个层面去看的，有病我就去看医生，就去找事情看怎么办要解决，但台湾或者是东方这边基本上不太会去处理心理上面的事情，你就放着烂，到
或者是会觉得说我如果去看了心理，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精神有问题，
对，那或者是说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另外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其实里面很多会有可能大家感同身受的一些状态，再来是这部戏讨论到底什么叫正常，有没有所谓正常这件事情可言，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这件事情，那再加上最后我觉得还是再怎么去在人生的这些关系然后精神状态中再怎么黑暗，它都还会有一丝幽微的光在那边让你去追，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的。
我个人认为啊，这里我讲哦，我个人认为好，大家很诚实的哦，我个人认为这出戏的剧本应该要停在最后一首的 Light 之前。
这么绝望吗？
就是不能讲剧情，对不起，
对，
我不能讲，
其实不能讲，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这个讨论其实出现在非常多戏里面，就是你最后到底要让观众带着什么样心情出去，你终究是在做一个 entertaining 的事情，
我知道，
所以你很难了，
我知道，但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它如果收就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点是戏剧张力最漂亮，然后而且以这个戏所讲的那整个循环的这件事情是最完美的地方，但是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像可能刚刚讲，因为毕竟还是个 entertainment， 我们还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力量，
对，
可是我个人的美感的话我会觉得停在我不能讲，因为那个剧情真的很重要，但所以我不能直接讲停在什么地方，但是现场人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停在那
不能讲，
对对，好，我真的不能讲。
我好像能理解你说的那个，就是可能作为艺术家，或者是作为从业者，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要停在那个地方的原因。哦、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老师有跟我分享，他说《吉屋出租》其实最早最早最早以前，他第一个版本，那个是女主
咪
是死掉的。
哦，
但是进了百老汇的时候，他是给他写复活了，
但其实吉屋出租已经死那么多人了，其实有什么差吗？
这种例子很多，譬如说歌舞线上里面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个女角色，她后来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最后结局是没有欧上的，那结果没有欧上的时候，这个戏就一般般。结果后来导演在某次 preview 就直接改变了她欧上了，那出戏从此成为美国传奇。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歌舞线上的剧情，从我自己角度看，没有欧上才好看。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
因为那才是，我就
你就是少数呀、
啊。是啊，就可是我觉得那才是日常啊，那才是
啊
现实啊。
对啊。
但因为像《近乎正常》这出戏，它的 preview 的时候，它在 workshop 的时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版本。然后也是经过了就是观众看完以后给主创的回馈，然后最后慢慢调整到今天这个版本。所以就是它变成这个样子，可能是大部分的观众的希望这样，
那、可能当初在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就是妈妈后来发现其实是感染了丧尸病毒，后来一家人都变成丧尸了
，Walking Dead，
然后唱最后一句唱那个 The Light 之后就，好看，这样好看，这样我要去看。哎、那摇滚的这个部分，因为坦白讲，摇滚音乐剧哦，不是每一出至少在唱上面都很摇滚。他配器摇滚，但是演唱很多并不摇滚，但是当然也有很摇滚的，就是因为这个影响很大。比如说以发声来讲好了，如果一出摇滚音乐剧里面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差太多的发声的方式，他那个音量啊跟声音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对的，
对，所以到底这个要怎么选择怎么唱？
唱腔的部分会基于他的作品、他的背景。故事背景作为雏形，例如说我们讲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好了，它也算是一个
标准的摇滚音乐剧。
对，那他之所以想要把它 写摇滚，其实当初最早最早最早最早以前，他也是先从一张唱片开始，嗯、然后还有像但悲惨事件他就不是，嗯、悲惨事件他就不是属于比较摇滚的方式在唱、嗯，所以其实还是跟他的作品源素材的选择有关。嗯，就是六零年代，五六零年代有五六零年代的唱腔方式，七零年代有七零、八零、九零，到现在两千之后，它有各式各样的唱腔方式。它其实是被受着美国的摇滚的文化的影响，间接影响到音乐剧。
大家不一定说，就我们摇滚音乐剧就一定有想要用演唱来塑造那个氛围，比如说 Hair。Hair 就一定他就是要七零年代的那个状态、嗯、所以他当然这个演唱要摇滚可以帮助他整个氛围的塑造、嗯、我们这出戏好像没有，就是我们的配器当然是摇滚，也有电吉他有什么嘛，对不对？但是感觉旋律啦，或者是不是每首歌都那么摇滚？其实，
嗯，我觉得他其实整体算是一个就是属于摇滚的音乐剧的、嗯比较不摇滚的是像，可能我会说像 Baker's Wife 那一种类型的会比较不摇滚，他的唱法就会比较靠近mix， 就是比较靠近混声一点，比较听起来比较温柔、比较暖的音色。嗯、但是像春之觉醒 Spring Awakening，或者是像 Rent， 我们前面提到的 Rent，或者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它就会属于比较靠近前面一点位置的唱腔，
更流行的唱
腔，更流行的唱腔
是。我们这个戏的话，有几首感觉是比较像那样的嘛？
嗯嗯，
比如说 I'm Alive，
对
，I'm Alive 就蛮标准的，就是比较像流行乐的这个。
对的，对的。
嗯嗯，但也有一些，它就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中，因为对一般的观众来说，你不要真的想象说它是摇滚音乐剧，所以进来会听到一场摇滚演唱会。嗯，不会啦，不会这样子的。我们确实有一部分会有 rock star。
嗯，
就是我们的戏里面会有一位 rock star 出现，但
期待，
我也很期待，
并不是整场都是这个方式这样。好了，就是我目前还在一个还没有真的 ready 的状态，我现在就剩下，其实就剩下昨天那一块，我还是没有信心。其他的部分，包含戏。包含走位啊，什么整个流程，包含歌，我都觉得只要，因为我们现在还没丢本嘛，就是只要我词熟了，丢本之后，就可以开始比较细的去设计表演的部分。到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遇到的困难都不会是问题了。
没错，
就剩下昨天的那一块，我目前还是觉得干。
哎，可以的，
对，你可以的。
我不敢说那个歌有难不难，但至少我个人是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很难啊。好，我会努力的。
我们刚刚对话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就是想法，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今天说摇滚音乐剧跟非摇滚音乐剧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嗯，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演员讲话的位置跟唱歌的位置会不一样。嗯，那个唱歌的位置很多时候在摇滚音乐剧里面，包括他就算是在讲一些比较日常的东西，把日常的歌台词变歌词这个部分，他都是会比较 speech， 就是像讲话一样的在的位置在唱。在唱歌，所以听起来其实比较像是在讲话。那写的旋律上面来说，也会比较像是在我们讲话的那个音域上面。除非他真的情绪高亢到很炸裂的时候，他才会是真的是像刚刚德仔你提到的，就是比较 rock、比较 metal 的那种唱法。但一般其实就会是比较 speech。
就是通常不会产生像那个歌剧魅影里面 Christine 的那颗音就对了。
那个音就比较混声，那就是比较美声的一种唱法。
资讯很多啦，我们下次还会有一集会请演员来聊，那到时候就会一直讲这个制作组的坏话这样子。所以请大家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去看一下这个售票页面啦。2023年今年的7月22号到7月30号 Next to Normal 近乎正常，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它是一出英文摇滚音乐剧，会有字幕对吧？
对，
会
有字幕，请大家不要担心，会有字幕哦，中文字幕，中文字翻印度文，什么鬼？是，大家考虑一下哦，他是讲心理疾患，然后这次邀集了这个许多在这个国内的音乐剧圈已经耕耘多年的演员，还有跑到美国去耕耘多年的演员。我们女主是在Broadway 已经演了十几年的一位台湾之光啊，然后我们也从 Broadway 邀请了 Alice 他是就是米国人，就是米国人哈、哦，然后邀请来台，他第一次来亚洲啊、哦，来跟我们一起演出，应该是非常精彩。除了我以外，好，我会再努力。
什么、
啊？德仔的也超精彩的、
啊，对啊，不要谦虚，不要谦虚。
Rockstar 的部分
对，超好看。
哦、那部分我蛮有，我还蛮有。把握
的
好啦，谢谢大家啊、谢谢妹，谢谢不点、
yeah,
谢
谢大家，
拜拜。感谢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